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38页第三行开始，138页第三行开始，经文先念一小段。此是菩萨薄敷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台上化生，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之，不可成之，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之，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然由心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慈助众生，生彼宫殿，寿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于彼国土谓之台生。就是接着前面讲的那一段，那就是佛告诉弥勒菩萨以及阿难尊者，那么前面呢叫他们呢去拜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拜过之后呢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首先是见到佛光，然后就见到佛以及极乐世界那些状况。那么见了之后啊，又见到极乐世界的有化生有台生。所谓化生呢，凡是这个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莲花化生。那么为什么又有胎生呢？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就是此事啊，此事是弥勒菩萨的姓啊。那么他呢就发生疑问了，他就问佛了，像这个有这个胎生的，虽然呢处在那个住的地方这个就像倒立天上那样的快乐，说的种种的快乐，一切都是自然。那么究竟是说起来比不上化生啊，那为什么有这两种分别呢？所以这个慈氏菩萨就提出问题了。提出问题之后呢，佛就给他解答。刚才念的是第一小段，这里面一共有四小段。那这是另外。那么这一段这个就是慈氏菩萨问的这个问题呀，就是边地胎生的，这是一个总题目啊。为什么有边地胎生呢？边地胎生的是因为它的原因呢，就是有怀疑心，有疑惑。反而有疑惑的话，就是念不了，这是就是胎生了。胎生与化身有什么不同？刚才念的第一小段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有了疑惑升到边地的时候啊，就是见不到佛，见不到法，见不到身，就是不见三宝。 不结三宝，这是啊，这是一个在学佛这一方面呢，这是一大障碍呀、啊。是第一小段呢，是讲胎生之后啊，500岁的时候，不能够见到三宝。这时候，儿时，慈氏菩萨薄敷言呢，就是弥勒菩萨，在这个时候，这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极乐世界边地有了胎生，而且佛告诉他们胎生有那个，虽然是胎生啊，什么所居住的那个环境受了各种快乐，就像啊到了天上那一样的。说完了这个时候啊，就儿时，那么慈氏菩萨就问佛了，白佛言就是问了，就请问佛的时候呢，就是世尊呢，就是这就称呼佛的一个号啊，叫做世尊。那么称呼佛就问了，何因何缘，就是说这个要问这个因缘呢。这个佛法就是讲万法因缘生，什么一个世间法也好，出世间也法也好，它都有它的因跟缘，因缘合起来才有这个法啊现成，才那个出现的。因此就问这个胎生啊，是什么因什么缘，敌国人民，敌国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民，在敌国人民呢有胎生，由于化生，这是什么因缘，慈氏菩萨提出这个疑问。此时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慈氏菩萨，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啊。这一段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修净土宗的人，这个一定要发愿啊，净土宗的这个三资粮啊，信愿行呢，心呢是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信有阿弥陀佛，愿是一定要发愿，要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升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就行啊，这个照这个佛法去修行啊，行为行三资粮。那么这里这按照这个三资粮来讲啊。也发了愿了，也修筑功德了，修筑功德，做种种的功德，就是我们修净土的人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助功夫。我们支持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是正功夫，正度双修啊，这能够往生的。那么这个，所以这里边讲是修筑功德了。修筑功德，它不只修一种啊，各种功德都要修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讲，正功夫固然重要，修筑功德、助功夫也重要，这样能够往生。假如这两者是缺少了，就很难。那么他这里是为什么有胎生呢？疑惑心呢？ 上面这个椅子，上面椅子啊，是因为有了疑惑心，这个因为他起了疑啊，疑惑这两个字啊，惑这个字是总的一个名称。为什么呢？有见思惑，有成傻惑啊，贪嗔痴慢疑，这个都是惑了。这里特别提出来是疑惑啊，是疑这方面的这个惑啊。所以这样的这一类的修净土宗的人呢，他是用这个疑惑心，在这个怀疑的这个惑这方面这个心，他也修诸功德，也发愿生彼国。问题就是有疑惑心在这里，因此他能够往生啊，还是能够往生啊？为什么能够往生呢？他正度、正功夫、度功夫都具备啊，就是有疑惑心而已。这个净土宗啊，要往生一定要有三资粮：信、愿、行这个三资粮。其实信、愿、行这里讲疑惑心呢，跟那个心字有没有妨碍呢？这个疑字啊，与那个信、愿、行不是同一个的。换句话说，这个胎生的人呢、啊，信、愿、行心是有的，他并不是说他怀疑净土，他对于西方净土、西方阿弥陀佛，他是相信的。如果是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有很多修佛的人呢、啊，他连这个西方净土都在怀疑，这个人呢、啊，根本就不能够往生，他也不会发愿往生。他就是发愿往生，他也对于心里存着西方净土是，是实在有的这个净土吗？有这一点疑惑心的话，那不是这里所讲的疑惑了，那个信愿心那个心字没有啊，那个心字没有，他绝对不能往生的。所以这要分清楚，这个疑惑心什么呢？这个人呢，他信愿心那个心是有的。疑所疑的是什么呢？就下面讲这几句话：不了佛之，不思义之，不可称之，大声广之，无等无伦最上圣之。那么前面呢，就是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是一个开头这一段呢、啊。这个总说这个啊，一个简要的先把提出来说一说。下面这几句啊，就是在把它详细的在解释这个疑惑心。疑惑这个疑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了佛知啊。了是了解，了解这个了字，所谓了解呀、啊，这个了解的非常透彻。了这个字啊，凡是任何事情呢，办了了，结束了，圆满了，这叫了啊。我们对于任何事情就是啊，了然了。了然就是把这事情全部都明了，都看明白了，这了啊。不了佛智，他就对于佛智啊不了然，不能明了啊。这个佛智呢，不了佛智这一句是下面这几句是一个总说的一句。 不了这两个字啊，一直关到下边，不了佛之，不了不思议之，不了佛的不可成之，不了佛的大圣广之，不了佛的这个无等无人无最上圣之。下面这几句啊，都是分别解释佛之的。哎，那么先说这个佛智，这是个总，把佛的一切智慧啊总结起来一个字叫佛智。佛智是总归说这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说这个佛学概要的时候啊，就是讲到佛有一切种子，这个佛智就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啊。就是包含了啊，无论是说空是说有啊，空这一方面有的这一方面的佛这个智慧啊，都是彻底的了解了。一般讲这个正道四国的罗汉，他了解了空，他有的空智了，但是这个有这方面呢，他不见得了解。有比如说就是释迦这些一切的这个释迦的这些七释迦这些事情啊，看你觉悟不觉悟啊，不觉悟就是释迦就是梦幻泡影这些事情的，一觉悟这些事情从哪里出来的呀？都是众生本性里边演化出来的，万法因缘生，万法性，万法唯心，都是心里出现的。所以这个有这一方面万有罗汉不见得就完全了解。那菩萨了解呀，菩萨了解不够圆满，那么罗汉了解这个空呢也没有圆满，说空说有，实际说起来呀，空与有这分开来讲啊，说是空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每个人真如本心呢，真如本心是说空，那金刚经里就是叫不要着相，你不着相才能见到自己本心。所以金刚经里面讲是叫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以这个颜色啊身那个佛的这个身体的庄严相，这个相好。怎么样啊？这就以色见我啊，还要以音声见我，用这个音声来听听佛的声音如何。那金刚经说呢，世人以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人呢，他行的是邪道，他见不到如来，如来就是指的本性。那就说你堕了这个色，堕了声相味触法，带了这个做了这个六尘来见本心啊，那是背道而驰的呀。所以说金刚经说是世人行邪道啊，与道相背的，那怎么能够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见到如来呢？所以说这是就空这方面来讲的。但是金刚经的古人注解，所以说这空啊，不要是把它讲偏了。空有有啊，空中有妙有啊，你觉悟之后不是说空的空无一物，不是那么讲的，妙有也是从空里面显出来的。所以做空做有，做空怎么呢？做空你做了空的那个空相，空在我们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在我们意识里面 在我们凡夫之见里边还有个空的一个完空的那个相在里边，那还是没有，还是不彻底。必的这个空有这两面都不要着，中道圆融的，那个佛的一切种子啊，就是空知道最彻底，有也知道最彻底，彻底到究竟处呢，空有不二，不偏于有，那就是一片在这个成佛叫大觉嘛，在一个大觉之中看空看有说空说有啊，都是圆融一体的。那个华严经是什么境界啊？华严经是一真法界，无碍呀，事事无碍呀，都是无碍法门的。那个佛的一切种子就是一切无碍的，空有他无所不知，这是这个佛智，就是一切种子涵盖一切智的。话说起，所以叫做一切种子呢，一切是罗汉的，就这个万法皆空叫一切智，种子是菩萨的道种子啊，道种子的这个万法什么因缘他都了解呀，一切种子就把一切智道种子把它圆融起来，圆融到最究竟，到佛的境界，这个一切种子。因此呢，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呀，要开智慧呀，不开智慧，比如说成佛了，这个往生都有问题啊。就算是往生没有问题，你看这里讲升到边地台生了，那就比不上化生那么好啊。所以这个开智慧很重要，开智慧就佛法来讲啊，这个要勤修戒定慧啊，要持戒啊，要能够这个修定功，然后开智慧。定功是无论哪一种普通法门任何一种都是要修定功，名字虽然不一样，你禅禅不是定修定功吗？天台宗像直观不是修定功吗？念咒这个密宗也念咒也是修定功啊。我们这个特别法门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不是定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有了定自然的神通智慧自然出现了，没有定不修不持戒不修定的话，只想啊我开智慧，那智慧开不出来。如果是再想啊我求神通，那糟糕，那更坏。那个一求就求到这个魔道上去了。你没有界定这两个前提，那个不是神通。神通出现了，那个神通出现的是那现在有很多人是鬼神附身的。鬼神是什么呢？鬼神是报德通，他升到鬼神道里面去，他自然就有点小神通。我们一个修道的人就说这个要鬼神附在我们身上，这个倒霉了，那受了鬼神的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就不由自主了，那个受害太大了。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那一套，不可以求神通。我们但问自己这个戒律这个定功有没有，是这个问题啊，这是开智慧啊，有戒有定自然开智慧啊。再呢，我们研究的教理，研究教理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把这个经文呢，我们一看自己就看得懂了， 经文里面字我们都认得，经文的章法这个科判也了解了，没用，完全只了解这个不够用的。第三呢，文思修啊，文是包括我们听人家讲，我们自己研究看，这就是文。文过之后要自己呀，用这个思辨的功夫，思维的功夫。儒家这个也讲嘛，这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最后的笃行之啊，用五个程序啊。佛法呢讲的比较简单，文思修，这个自己看或者是听人讲之后，你就是闻了之后就自己要思辨研究思考，把这个理论能够贯通了，叫修啊。不修的话，这个我们所知道的那还是没有真正的知道。为什么没有真正知道呢？就是把经文里边的意思都贯通都了解了，遇到实际状况来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么用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就是自己没有修持的功夫。有了修持的功夫啊，遇见状况自己灵活运用，他就可以应付。才能开智慧。智慧必须要知道开什么样的智慧呢？要开佛的智慧啊。佛已经成了佛，我们还是凡夫，要知道佛的智慧，我们任何一个凡夫都有的智慧，就从本性里面出发来的。只要用戒定慧，用文思修开发佛的智慧，我们都能开发出来。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修佛呢？修佛就是要成佛嘛。那么因此这里讲不了佛智，下面就讲佛智多得很。前面讲总体是讲一切种子啊，那是这个总观起来讲，总观起来讲究竟要那无量无边的都是佛智啊。下面这几句呢，选出来啊最足以代表的啊最重要的这几种来说一说，那就是解释啊佛知的。分开来讲，下面一个是不思议知。什么叫这个不思议知呢？佛的这个大智慧呀， 高深的没办法这个测量出来呀。一提到须弥山多高啊，到四大海，那海有多深呢？我们凡夫的眼光连那个须弥山的影子看都没看到啊，何况那个须弥山的高度了。佛有无间顶像，无间顶像那个佛顶那有多高啊，我们也看不到。这个不思议呢，是不可思议的。思是心里边这个心思啊，意呢是用言语，用说出来。那个佛的智慧啊，高深到什么程度啊？言语也说不出来，高到哪里，深到哪里，广大到哪里，说不出来。不但说不出来啊，你心里想也想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想不出来？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自己这样想一想，我们凡夫众生这个我们这个知见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心量啊，超不出一个空间一个时间， 就是被这个空假实假这两个假象呢，把我们观念把我们心思啊，把它限制住了。你说是世界上哪个大学问家他的思想能够超越时空吗？能够打破这个时空吗？他打破不了的。因此就是这个佛经的思维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了。言语道断，就是我们这个心里这个意思啊，只要一起念头，行就是这个起了念头，一起念头这个好了，这个道啊，就隔离起来了。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念呢，都是在这个时空之内的，受了时间与空间把我们区隔起来了，不能超越。所以这里讲不可思议之，不可思议，不思议之，就是佛这种智慧啊，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能够说得上来，能够想象到的，就是不可说不可想象的。别说凡夫啊，就是菩萨没到成佛的地位，四国罗汉一些大菩萨也都是对佛的智也是不思议啊。这是第一个解释佛的道种智，佛的一切种智。不可称智，不可称啊，就讲这佛的智慧啊无处不在。我们这个现在世间的科学家啊，研究这个从微细的地方，我们那个地球上这些微细的这个事物啊，无穷无尽的啊，包括这个有情众生，无情的那些植物矿物一切那些东西都是无穷无尽的。再扩充讲这个太虚空里边这些这个星球有多少啊，这个天文学家研究那个天空里面有多少星球，他计算出来没有啊？他发现有多少还没发现出来，都懂得这些一切的佛的智慧，都是在佛的大智慧涵盖之内的。因此我们要是把这个佛的智慧一个一个的说出来呀，说就是成啊，不可成，你说不尽的，这叫不可称之。佛的智慧，你就再度有智慧的人来说，来称说不尽，这就不可称之。总之，这个特别标出了大乘法门的佛是教学佛的人呢，都要学大乘法。大乘呢，大乘修菩萨道啊，要普度众生。普度众生没有广知不行，广是怎么广呢？广大无边的，这么讲，你真的用出来，那就不容易的。一般说行菩萨道啊，我们这个来把这个佛法介绍出来，让人家修佛，那我们就是行菩萨道了。当然，这也是行菩萨道了。但是跟这个广智相差太远了。比如说菩萨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各位老菩萨或者是年轻的这个行密这个小菩萨，只是受过菩萨戒的，受菩萨戒照菩萨戒这样 弘法利生，这是行菩萨道啊。还有那些菩萨有修有证的啊，断了惑的，那个菩萨那个地位高的菩萨，地位高的菩萨，他这个广智啊，也没办法跟佛相比。你说那些大菩萨，这个正果这些大菩萨，当然他到我们人家来了度化众生啊，那当然是像我们比我们来高明多了。可是度众生的不只是人类众生，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一些大菩萨也都可以度啊，这是一定是有的。你说观世音菩萨这些菩萨，那六道众生他都可以度啊，地藏菩萨一定是可以的。但是也想想看啊，最难的地狱的众生，畜生道这些那些蚂蚁那个那么小，在地下你说佛法，你叫他让他听听看，他听得懂吗？普通的菩萨道，普通的菩萨他能办得到吗？再说菩萨从这个开始学一直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是要有度化，等觉菩萨他还有一份原平无名还存在呀、他没有成佛，没有佛来度化还是不行啊。但是你要想到这个度化众生的话，像等觉菩萨，我们受过菩萨戒的人，我们说法来度化那个等觉菩萨吗？慈氏菩萨就是等觉菩萨了啊，弥勒菩萨，那我们去跟弥勒菩萨说法去吧。比如说我们跟弥勒菩萨，我们想求弥勒菩萨跟我们来说法了，都是很不容易求得到啊，何况我们去跟他讲法去，那不自量力了。但是像这种度等觉菩萨，那么最困难的问题只有佛的这个广智能够办得到。度化地下这个六道的那个最无那个障碍最重的啊，罪障最深重的那些众生，普通菩萨也办不到，佛的智慧能够办得到。这就是大乘广智，佛的大乘广智。是啊，我们念佛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在内地有好多过去这个祖师都讲过的，那个鹅在这个道场里面听念佛听声音听久了，他后来他也能往生。那个鸟啊，在道场里面听念佛的声音念听久了，他也能往生。为什么呢？佛的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佛的这种大智慧啊，普通修普通法门的人就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学这个人家佛人家净土啊，这个何必要求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呀、他就不知道。我们人家净土你怎么修啊？你自己用功在修，没有现在没有佛在这个在教你。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在这个世间，他不会亲自来教你。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就见到阿弥陀佛来教。不但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代表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一念阿弥陀佛，这个那个声音念出来，我们自己有受用了，人家听到这个佛的这个名号的声音，他也得到的这个受用了，这就不可思议啊。那净土法门 这个释迦牟尼佛开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智慧谁了解呀？啊，阿弥陀佛这种大智慧谁了解呀？这都是广智。但无论最上生之，只是佛的智慧呀、啊，没有任何那些菩萨这个智慧跟他能够平等的。无论呢，这个没有任何一个菩萨的智慧跟他能够类比，跟他能够相比。是最上圣智啊，最上最深的智慧，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智慧可以比得上的。疑惑不信，就是这就讲到那个胎生的人，他虽然以信愿行啊，修诸功德，发愿升到西方去了。但是因为呢，对于以上面所讲这个佛的智慧啊，疑惑不信。疑惑呢，疑就是惑，他发生怀疑了，对佛的这个大智慧啊，他不了解，不了解就是怀疑，就发生怀疑。但是呢，然有信罪福，修习三本，愿生其国。他还好，他为什么还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啊？当然，最主要他是能够发愿。发愿的时候，他是这个愿当中就有信，没有信他不可能发愿的。所以在这里他就特别这个注意到疑惑不信呢，不信并不是前面也介绍过了，他并不是不信这个净土啊，也不是不信阿弥陀佛了，而是对于这些佛智这种大智他疑惑不信。疑惑不信，他有心的信什么呢？他有心罪福，罪造罪业，造了罪业一定是受到苦报，要想福嘛，想福报嘛，一定要造善业，善恶因果他相信的，这就好啊。能够信佛的人是不管一开始一直学到这个最后，他离不开因果。如果说信佛是这个不相信因果了，那无论是普通法是特别法，不相信因果都不行的，都是走上这个邪道上去了。所以他这块呢，他能够然有啊，有是他还能够啊，还能够信这个罪福啊，罪福就是善恶因果，他能够还相信呢。即使相信呢，他修习善本，修行习呢，修行从勉强到自然，一步一步的来练习啊。我们修任何一个法，无论是正功夫是度功夫，不能说一开始就那么好啊，没有那回事情。开始一定是勉强的，你就拿做这个修功德、做善业来讲，做善业也是慢慢练习啊。念佛正功夫更是要练习的，所以修习善本，善本是什么？善本就是善根。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小本阿弥陀经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得生彼国啊。那善根最重要啊， 第三本，他就有了善根了。有了善根呢，善根是怎么样？善根就指的这个菩萨道、菩提道。深入的讲，他就是这个直接到这个心性上面去，愿生极国，他能够发愿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去。此诸众生啊，身比宫殿，这个此诸众生就是上面讲的那个那种情况，他相信因果，也发愿那个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因为啊不了佛智，对佛的这些大智慧啊，佛的智慧他疑惑不信。那么他还是往生啊，生什么呢？生彼宫殿，彼宫殿就前面讲到的，就如同是在这个倒立天上，倒立天宫里边，拿个天宫宫殿，那好得不得了啊！上回也跟个诸位介绍过去了，我们人家的那个帝王那个宫殿，在我们一般人看见那个都皇宫了，多好啊！拿着这倒立天宫来比，一个是天上的皇宫，一个那个人家帝王皇宫，不过像这个蚂蚁的那个蚂蚁个那个小洞，这个洞穴是一样，差不多啊，太这个，相差太远了。所以升到那个像这个倒立天宫那样的宫殿里边，寿呢500岁，的寿命是500岁，寿500岁。不过这个500岁呀，国人的注解啊，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人世界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在我们世界的是500岁呢，还是在极乐世界的500岁呢？国人注解有两种讲法。有的说是在极乐世界的500岁，有的想法呢，他根据啊这个《无量寿经》呢，不是这一种那个翻译的本子，这是魏译的，这是三国时代的译出来的，还有早些汉译，在后汉时候啊译出来本子，在汉译的那个本子里边呢，他是这个是讲这个于世间500岁，这里讲寿500岁，汉译的那个经本子是于世间世，就是指的这个是不是这个世子，间就是这个慈家的意思，世间就是慈家的，我们普通人叫是慈家，慈家就是说话的人他本地方的话。那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啊，说于世间，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法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我们人世间，所以这种讲法呢，也可以说得通，那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个500岁。那么要是说到这个极乐世界500岁，实际上就是遥远的很呢，长的很。就我们人家的500岁，就是在极乐世界一比了，就在很快很短了。这两种讲法呢，不可以执着一定是究竟是这里的500岁还是那里500岁，不必那样执着那么死板板的那么讲。因为什么呢？这个关键的问题呀，关键问题就是说，生到边地胎生的人呐，但是呢，讲是500岁，你无论就是我们世界的500岁也好，就这个西方极乐世界500岁也好，他这个当中啊， 究竟什么时候这个出了这个宫殿呢？不是这个时间的问题，而是他这个胎生的这个人呢，他本身的这个觉悟的快不快的问题。他处在那个宫殿里面呢，他很快就感受，很快就觉悟啊。就说五百岁一百岁甚至很快就出来啊。那么觉悟再慢呢，甚至超过五百岁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是要宽泛的这个来讲，不一定执着的。所以这是寿五百岁，五百岁在这个五百岁这个处在这个宫殿里面，怎么呢？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那三宝下面讲了，在这个五百岁这个这么长的时期之内啊，常不见佛，常是一直啊见不到阿弥陀佛，也不闻经法，也听不到佛所说的经所说的法，也呢不见菩萨声闻甚众。菩萨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声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修小乘，然后回向向大，他才能够往生。那么说这样的众生啊，到了极乐世界还是叫他声闻。圣众就是一切的这个，除了这个菩萨声闻以外，总括起来凡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呀、啊、都称呼圣众。这个不见这些啊，菩萨声闻圣众啊，这叫僧呢、啊，啊，僧就是合合众啊，那就是说佛法僧三宝，那就是在这个胎生在这个宫殿的五百岁呀、啊，啊，见不到三宝，是故呢，与彼国土为之胎生。这就这个意义来讲，在这个极乐世界，彼国土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这叫做胎生。什么叫胎生啊？不是像我们的人世间说哦，母母胎生，人到终身一定是有入了母胎呀、啊，那其他的动物也是有母胎了，一定要入胎呀、啊，这是胎生的。极乐世界所谓胎生，这是个比喻的话。他还是到莲花里面，莲花这个一到莲花，这莲花的花瓣子把它合起来了，合起来它就在莲花里面的那个，在里面那个环境就像倒立天宫那样的宫殿里面那么那么舒服，那么快乐。只是不能够见到佛法僧三宝而已，所以叫做胎生。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记住。有人要问呢，这极乐世界怎么还有胎生呢？胎生可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要是一定要入母胎这个胎生啊。它是在这莲花里面没有开，在莲花里面见不到三宝，是这个意义叫做胎生。要在极乐世界还要见到三宝啊，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不念佛，不念佛不能往生啊，念佛往生，能够往生就是念佛有了成就了，有了成就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还要念三宝还要念佛呢？所以小本阿弥陀经里面讲，那个是众鸟言法的时候，一听到众鸟言法就是皆悉念佛念法念僧，然后又听到这个这个树的风声，这些听过之后啊，又自然念佛念法念僧。那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三宝啊，到极乐世界还要念三宝，还要念佛，那就说明相对来讲，我们在这个世间念佛啊，我们是念的是阿弥陀佛啊，念这个，而且念的时候不彻底，勉勉强强的接着佛号，把我们带业往生，带到这个极乐世界而已。到了极乐世界，还是要念佛，念佛那个念佛可不是我们现在念佛了，它是一念相应一念佛了，一念相应，一句佛号就能引发自信中的这个佛。三宝，诸位都知道啊，有自信三宝啊，自信中就有三宝啊。佛，我们本心就是佛。经，经文什么呢？一切经都是从这个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说出来，还是众生这个本性的这个这些道理。生，我们本身自信就是有三宝。那在极乐世界念三宝跟我们可不相同。大概念三宝就是这个断惑证佛成佛了，那念三宝就是一直都念到成佛啊。一大段就讲了第一小段，最重要的呀，要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往生的时候，在现在就要求去开智慧啊，有智慧才了解佛智，才不至于胎生啊，一定是能够化生啊，莲花化生，所以这个开智慧重要，讲到这里为止。